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19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多年担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老斯拜德金斯伯格星期五因为癌症并发症去世，享年87岁。金斯伯格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女性。金斯伯格是坚定的自由主义者。最高法院在声明当中说，她在家人的陪伴之下在华盛顿的家中去世。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在声明当中表示，我们的国家失去了一位享有历史名望的大法官。金斯伯格一直是妇女权利的捍卫者，他在1993年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最高法院在声明当中说，金斯伯格死于转移性胰腺癌并发症。金斯伯格今年7月宣布他正在接受肝部化疗。金斯伯格多次经历与癌症的斗争，肝部化疗是他一系列健康问题当中最近的一个。就在美国总统大选临近之际，金斯伯格的去世使到特朗普总统有可能在他任内第三次任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这个将进一步扩大最高法院保守派占多数的局面。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特朗普提名的任何人选都将会在美国参议院获得投票。特朗普在声明当中说，金斯伯格大法官证明在同事和不同观点的面前，大家可以和而不同。他的观点包括有关妇女和残障人士法律平等的为人熟知的决定，激励了所有美国人和法律界的几代的贤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在谈到金斯伯格的时候说，他的声音一贯确凿地直击每一个问题的核心，保护了每一个美国人的宪法权利，激励并且坚定地捍卫自由，从未失败。拜登仲敦促国会参议院不要立即确认金斯伯格的继任人选，他说毫无疑问他要明确表明的是，选民应该选择总统，总统应该为参议院选择大法官。台湾已故总统李登辉的追思道别礼拜星期六在台湾新北市的淡水真理大学举行，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出席仪式。台湾中央社报道说，总统蔡英文等党政官员全程参与这场两小时的追思告别礼拜。蔡英文在出席纪念仪式的时候在致辞当中说，在感念李登辉一生奉献的同时，不能够忘记台湾前途掌握在自己手中。他说，台湾有责任要承接李前总统的成就，谨记脱钴改新的理念，持续确立台湾的主体性，深化并且发扬台湾的民主成就，亦都有责任在当前变局当中确立未来的发展战略，自信勇敢地是走向世界。出席悼念儀式的還有日本前首相森喜朗、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全裕泰宣讀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悼念詞。安倍晋三在悼念詞當中說，李登輝對增進日本與台灣的相互理解和友好是具有重大貢獻。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亦都通过视频短片寄送追思的悼念，他说感谢李登辉的尽力作为，祈祷他投胎转世，无论认得与否，他的精神将会永续伴随重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谴责中国在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问台湾期间对台湾进行军事恐吓。克拉奇正在台湾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在此期间，中国军方除了派遣军机多次进入台湾空域之外，并且星期五宣布在台湾海峡附近进行实战演习。正在南美洲国家圭亚那访问的蓬佩奥国务卿将北京在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问台湾期间在台海附近采取的军事行动称之为军事恐吓。他对媒体说，美国派代表团去参加葬礼，中国显然以军事恐吓作出回应。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克拉奇星期四傍晚抵达台湾，展开3日的访问行程，包括参加9月19日举行的台湾已故前总统李登辉的追思仪式。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晚间在总统的官邸宴请了克拉奇和他所率领的访问团，并且对美国政府对台湾的支持表示感谢。在克拉奇次卿访台期间，台湾官员说18架中国飞机进入了台湾的空域。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说，有关 TikTok 的协议可能会进行得很快，而且有一些很好的选项。 在同日的较早时候，他领导的政府宣布计划阻止这款的短视频分享应用在美国下载。特朗普说，有关 TikTok 的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而且存在达成协议的多种选项。他说他们有一些很好的选项，他们可能能够让很多人满意，但是要有他们需要的安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正值美国副国务卿克拉奇访台的第二日，台美经贸交流升温之际，中国解放军派遣多架次的军机在台湾西南、西部、北部和西北空域频频骚扰。此外，中国国防部星期五上午也对外宣布，在台海附近发动实战化演练，示警美国和台湾的意味相当浓厚。下面是记者黄丽玲在台北报道。
虽然军演内容同时间不明，但台湾军事专家认为，解放军此日对内宣传、对外立威的惯性反应恐适得其反，更引发台湾民心和国际社会的反感。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星期五在国务院发布中国军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30年白皮书的记者会上宣布，今日开始，解放军东部战区在台海附近组织实战化演练，这个是针对目前台海形势、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正当必要行动。解放军东部战区随后亦都发布新闻稿呼应任国强的宣示。发言人张春辉表示，该战区已组织海空兵力在台湾海峡进行战备、警巡和海空联合演练，检验多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水平。张春辉透过新闻稿表示，战区部队坚决履行职责使命，有信心、有决心挫败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形式策划实施台独分裂活动。除了发布军演消息，共军还派遣军机频繁绕台。根据台湾国防部星期五傍晚发布的即时军事动态显示，共军共派遣两架轰六机、八架歼十六机、四架歼十一机和四架歼十机，共18架战机越过台湾西岸的海峡中线挑衅，同时亦在西南防空识别区进行军事活动，拉升台海紧张局势。台湾空军表示，一发现异常现象后，除緊急派空中巡邏以及起飛機戰升空應對，同時亦都以數次的廣播驅離，甚至採防空飛彈追監行動。根據台灣空軍所公布的航跡圖顯示，越過台海中線挑戰台軍空防的解放軍軍機主力為8架歼十六戰機，直接由福建方面直衝海峽中線，在中線地區徘徊飛行。此外，伴随歼十六战机的分别是4架歼十和4架歼十一战机，亦同步穿越海峡中线，于较西南区域同步挑衅。台湾国防部随后亦透过新闻稿发布3点声明，对于台海周边海空情相关动态，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的作为，都能够即时掌握，严密监控，确保国防安全。国防部呼吁中国节制，不要升高两岸的冲突，这些军事恐吓的行为已经引起台湾人民的反感，亦离台湾人民的民意越来越远，亦呼吁对岸珍惜和平，两岸共同维护台海与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共机的嚣张程度，据自由时报引述军事迷的记录，星期五上午7点到11点间，台湾空军全台各基地各型战机紧急起飞达17次之多，战机升空警戒的空域除了东部外，几乎涵括西半部全部空域。自由时报报道，4小时内，台湾空军亦累计发布高达24次的广播驱离中共军机，显见共机嚣张侵扰的程度。而各空军基地中，空军花莲基地截至上午11时。每批2架 F-16 战机空优挂载2枚 AIM-120 先进中程飞弹及2枚响尾蛇飞弹，连续紧急起飞达3次之多，已创下成军以来最多的纪录。 針對共軍的軍事恐嚇，台灣總統府發言人張純涵星期五表示，中國近來在台海及區域周邊各種軍事挑釁的行為，無益於中國的國際形象。他呼籲中國自我克制，亦說台灣的國軍和國安單位均有所掌握中。張純涵說，中國作為區域的一員，有責任為區域的和平穩定努力，而不是成為區域單方面的挑釁者。在此之前，台灣行政部長蘇貞昌和國防部已經多次以麻煩製造者來形容解放軍和共軍軍機的頻繁繞台行徑。美國之音以電郵致函美國在台協會 AIT， 但 AIT 尚未發布任何正式回應。在野政黨人士中，台灣國民黨前主席朱立倫率先表態，他呼籲中共不要過度反應，以免造成台灣民眾的反感。朱立倫星期五在接受電視台記者聯訪時表示，台美關係的緊密是從過去到現在的不斷延伸，中共對此的反應不要過大，甚至造成台灣民眾反感。他說，克拉奇次卿來台參加前總統李登輝追思禮拜，還有任何官方接觸亦都是應該的，我們從正面態度來面對，台灣民眾亦都不希望中共有這樣的挑釁行為。軍事專家蔡裕明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共軍發布軍演和共機繞台的恐嚇模式和上個月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訪台期間的反應非常類似，絕非例行性軍演，而是衝著美國來的，針對性很強，是對外示威，亦都是大內宣的一環。實踐大學博雅學部副教授蔡裕明說，就中國大陸宣傳的角度來看，這次的話語權似乎已經被中國大陸給掌控了，很可能中國大陸是借這次來用內部宣傳或外部示威的方式來達到警告美國或者警告台灣的目的。蔡裕明發表評論分析，解放軍正試圖對美台傳達一種貧賤示警，並可能在美國國務次卿克拉奇結束訪台後增加施壓台灣的力度。這種示警即使未能緩解所謂台灣的分裂主義，亦可能持續利用這種行動強化自身的力量與意象，轉移中國內部從經濟到社會的諸多問題。蔡裕明說，共軍自2016年蔡英文上台以來，就不斷以軍機、軍艦繞台來恐嚇台灣，結果是台灣民心可能會漸漸無感，但隨著強度和頻率增加，其實台灣民心恐怕是對中共越來越反感的。而且近期解放軍民工武嚇不斷，除增強台灣軍隊備戰的警覺性外，其實亦都會引發國際社會對於中國經濟崛起後軍事擴張的警覺性，但中共仍樂此不疲。蔡裕明說，代表中共可能亦都借此轉移中國民眾對內部經濟或施政等事務的焦點。蔡裕明說，解放軍頻繁軍演與繞台是一種認知戰，主要透過影響訊息接受者的行為來發揮力量，簡言之就是在這裡刻意製造輿論，建構敘事優勢，並以軍事力量削弱台灣對於海峽中線的想像，以演習與飛彈試射削弱台灣民眾對於美軍會在在戰時遲緩台灣的期待，更合法化解放軍能夠西太平洋海域行使主權的意象。雖然解放軍高調恐嚇，美國副國務卿克拉奇所率領的訪問團星期五展開其第二日的訪問行程，綜合媒體報導，且據已曝光的閉門拜會安排看來，他星期五上午與台灣高層經貿官員，包括行政院副院長沈榮津、經濟部長王美花、財政部長蘇建榮和陸委會副主委等人，以針對台美供應鏈等經貿議題進行討論，為未來的經濟高階對話先展開所謂前期對話。克拉奇中午與台灣企業界代表午宴，對象據稱以科技業者為主，顯示美方高度關切科技供應鏈課題。午後訪問團進行重要的美台民主對話，其中美方由國務院民主人權暨勞工局助興戴思卓、 國務院全球婦女議題無任所大使柯莉代表和台灣外交部長吳超燮等人就目前區域人民與民主情勢進行討論。隨後美方訪問團亦將拜會行政院長蘇貞昌，討論台美雙方經貿產業鏈問題，並於晚間出席台灣總統蔡英文的官邸晚宴。預計雙方可能觸及議題除了經貿外，亦可能包括印太區域安全等問題。美國之音記者王麗玲台北報導。
正值美國副國務卿克拉奇在台灣訪問之際，特朗普政府官員亦都在國會山對要求美國以具體做法抗衡中國的國會議員說，美國正在與台灣積極交往，並且亞洲、歐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協助提升台灣國際地位，擴大台灣的國際地位，以反制中國在國際上孤立和擠壓台灣國際空間的作為。是不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在9月17日星期四，美國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就推進美國接觸並在印太和其他地區對抗中國舉行聽證會，國務院主管亞太事務助卿史達偉、西半球事務首席副助卿朱利宗、歐洲及歐亞事務代理助理國務卿李克在聽證會上面多次提到美國政府部門為反制中國對台灣的脅迫在全球各地所作的外交努力。多位兩黨議員亦都紛紛在發言和質詢之中表達對台灣的關注。史達偉在展述美國政府對台政策的時候說，美國尊重台灣，他們對落實台灣關係法以及六項保證的承諾非常堅定，如同對他們的一個中國政策一樣，包括美國堅持台海兩岸分歧必須和平解決，不能夠有脅迫或者恫嚇。最近阿扎爾部長對台灣的訪問證明，美國將會與台灣在包括譬如全球衛生的議題上面合作，即將舉行的對話將推進彼此牢固的經濟關係，他們亦將會持續有力地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朱利宗說，美國與台灣、日本以及南韓等亞洲民主夥伴在拉美地區的合作是一個提高當地對中國認識的重要工具，當他訪問拉美國家的時候，亦都會與台灣、日本和南韓在當地的大使公開會面，以促進彼此共同的價值。他又說，西半球地區有台灣15個外交夥伴的其中9個，他們對中國正施壓，這些國家將外交承認轉向北京保持高度的警惕，維持台灣的外交關係現狀，凸顯彼此共同的民主價值，並且展現台灣在地區的接觸以及夥伴關係是他們的最重要的優先事項。在答覆參議員加德納有關美台雙邊貿易協定的質詢的時候，史達偉表示，美國副國務卿克拉奇正是在台灣訪問，這個做法是為了要與美國的法律一致，那個包括《台灣關係法》、《台灣旅行法》以及《台北法》、台灣聯邦國際保障與強化倡議法，以便令到台灣有國際空間來到應對在它西邊那個較大的鄰居，通過對話而不是脅迫的方式來到解決他們的分歧，包括行政部門和國會在對台軍售等議題上面的處理，亦都完全在到完全符合美國各種協定的基礎上面進行，為的是要確保台灣和中國大陸的分歧能夠和平解決。美國參議員克魯茲在聽證會上面仍然緊盯國務院對內的文件與台灣交往指導方針的態度，他曾經在7月的一場聽證會上面要求副國務卿比根對這個方針表明看法，因為他提出立法要求美國國務院修改指導方針的限制，允許台灣官員和軍事的人員在美國政府設施展示或者穿戴他們的旗幟和徽章，雖然他認為這些是國務院可以決定的事，無需通過立法來到要求。克魯茲又說，比根經過審視台灣指導方針之後，以書面答覆了他，修改方針會造成與台灣關係法的緊張，但他沒辦法接受國務院如此的解讀，他認為這些是當時奧巴馬政府為的政治決定，與台灣關係法無關。 台灣關係法之中並無任何的條文對此作出限制。他要求史達偉說明究竟台灣關係法哪一個條文規定台灣軍人能夠在美國展示他們的徽章。史達偉並沒有直接答覆克魯茲的問題，而只是強調台灣關係法和這個有關的部分是決定不對台灣的主權作出任何的決定，美國不對主權持任何的立場，被台灣和中國大學自行協商美國的政策以及台灣關係法，只要這個過程能夠和平通過對話而非脅迫來到解決。不過克魯茲並不滿意史達偉的答覆，他說2015年國務院在指導方針之中限制台灣官員和軍人在美國穿戴或者展示旗幟徽章，是因為台灣在雙將園舉行升旗儀式激怒了中國政府，奧巴馬政府的國務院為了討好中國才決定改變規定，因為在2015年之前並沒有這個指導方針的規定，而在那個之前台灣軍人可以在美國穿戴他們的徽章。史達偉再次表示特朗普政府採取多項作為來到推翻以往的一些決定，釐清美國對台灣的立場。衛生部長阿扎爾之前以及副國務卿克拉奇此刻正是在台灣訪問，都是美國支持台灣有能力抵禦中國脅迫的做法，亦都同克魯茲對台灣的關注是一致的。克魯茲又說他並不意外奧巴馬政府在國務卿克里的領導之下會有這個這樣的做法，因為他們對中國的立場要比特朗普政府來得更加弱。在他看來，這些指導方針的規定對一個特朗普政府或者一個由蓬佩奧領導的國務院來說是極端的不恰當，他並接受史達偉的說法，要求國務院再重新審視這個問題，因為國務院有能力改變這個規定，當初是奧巴馬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的命令之下作出的決定，如果你可以無中生有地製造出這些規定來到令到中共高興，你就可以廢除他們來到令到中國共產黨不高興。另外在答覆參議員本卡丁關於美國如何協助拉美地區對抗中國影響的時候，朱莉中以兩個涉及台灣的例子作為答覆。朱莉中說美國在美洲國家組織提供台灣在國際多邊組織的空間，去年該組織一個針對提供委內瑞拉人道主義援助的會議上面，美國促成台灣代表出席會議發表演講，並且當場宣布台灣將會提供50萬美元的捐款，那些是前所未有的，令到台灣出席那個會議或者亦都比他們在北京的朋友相當不高興，但是美國只是要提供一個空間給民主台灣能夠參與當地的多邊活動。另外一個例子是美洲開發銀行準備在成都舉行年會的時候，只是繳納 0.004% 會費的中國就拒絕給委內瑞拉反對派領導人瓜伊多的代表和台灣代表參加，但台灣是該組織的觀察員，因此該地區和美國合作對中國企圖在國際組織創造自己的規則作出抵制，最後那個年會並沒有在成都舉辦，而是在厄瓜多爾舉行。國務院主管歐洲及歐亞事務代理助興國務卿的李克在書面證詞之中提到，國務卿蓬佩奧上個月訪問的捷克已經從一個中國影響力的目標轉變為歐洲對中國覺醒的領先者。他說最近捷克參議院的議長對台灣的訪問只是一系列捷克共和國抵抗中國霸凌的有力的行動，這些亦都鞏固了捷克作為地區抗擊中國共產黨影響力的領導者。以上是美國之音鐘晨芳的報導。
內蒙古抗議中共當局加強漢語教育新政策的大規模公民不服從運動面對第二波的鎮壓，地方當局發文威脅他們將他們的子女送到學校的家庭，他們的經濟來源將被限制，並且要接受法制培訓。人權組織說當局動用所有資源進行鎮壓，但是內蒙古人民不會放棄。旅居美國的蒙族人說北京當局觸及了蒙族的底線，這個模範少數民族已經沒辦法再沉默。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在紐約報導。
內蒙石林浩特市的國家通用教材相關指揮部在9月15日發布紅頭公告， 將對一日後無故未報到入學的高中生取消學籍，小學、初中生取消享受的各類補助資助，家長取消一切惠農惠牧政策性補貼，市農業銀行、農村信用社等金融部門五年內停止辦理貸款手續。這個是最近當局使用的迫使家長將小孩送到學校去的非常廣泛、非常普遍的手段。在紐約的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執行主任恩克巴圖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根據該中心獲得到的五個地方政府紅頭文件，當地公安、檢察、法院、司法和教育局在9月13或14日發布了內容相似的聯合公告，警告未按規定送子女上學的家長將會接受法制教育培訓，仍然堅拒不送小孩上學的將處以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罰款，並依法追究有關的責任。恩克巴圖說，這個是中共當局對大規模公民不服從運動的第二輪的鎮壓，第一輪是政府官員、教師或任何人開除他們的公職、取消他們的頭銜、取消他們的職務，但是這一輪切斷你進入銀行和金融機構的渠道，這個是中國地方政府動員所有手段、所有資源對整個地區進行的鎮壓。旅美蒙族之心IT 專家哈爾魯德說，內蒙古現在到處都瀰漫著恐怖，我知道的情況非常嚴重，他們高壓對當地持反對意見的人士包括家長和個人採取從拘留到恐嚇、開除公職，有些開除黨籍、罰款，對小孩也有這樣的恐嚇，如果你按時來就有獎勵，遲些來的話就要罰款，甚至是開除。一方面證明政府極端絕望，另一方面都證明蒙古人的抗議非常強大。恩和巴特這樣說，中國政府從未見過這樣的抵抗，這個非常特別的，他們以為蒙古人很容易就接受，不會有任何抵抗，或許有一些小的抱怨，這個是他們的期待，但實際上他們變成了全區性的非常典型的非暴力公民不服從抵抗運動，他們動員了所有資源來鎮壓，企圖使他們屈服，但蒙古人未有放棄。在星期三9月16日，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聯合主席、民主黨籍眾議員麥戈文和共和黨籍參議員盧比奧發表聲明，譴責中國政府對抗議其語言政策的民眾進行鎮壓，和對報導這個新聞的美國記者進行攻擊。聲明呼籲北京當局立即釋放所有因參加和平抗議而被拘留的人，他們要求保留蒙古語教育，要求結束對爭取語言權的蒙古人的騷擾和監視。聲明譴責北京政府系統性地同化少數民族，包括近年來對西藏、新疆的學校限制少數民族語言教學。聲明以最強烈措辭譴責對洛杉磯時報北京分社社長愛麗絲·蘇的拘留和攻擊，他最近報導了內蒙古的抗議活動，據報導被警察拘留了四個多小時，期間一名警察雙手捏住他的喉嚨，將他推入監房。根據中國的憲法和區域民族自治法，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族人擁有接受蒙古語教育的權利。在8月中，內蒙古教育廳宣布要求該區所有教蒙古語的學校實施一項大幅減少蒙古語授課的政策，取而代之的是普通話、漢語授課。內蒙古有600萬蒙古人，一個蒙古自治區為何不可以用自己的母語為基礎教育呢？曾經在中國少數民族地區地方政府擔任漢蒙雙語翻譯，現旅居美國的蒙族人蕭恩華，很多蒙古人的漢語水平，我不想說比漢族人高，但是比他們差的不會很遠，我們的漢語都講到這種程度，有什麼不滿意啊？它就是一種民族清洗。但是內蒙古當局辯稱，當前的雙語教育系統並沒有改變，新增加漢語教育的政策僅適用於語言文學、政治和歷史， 其他科目如蒙古語的教學時間不變。這個是一個非常狡猾的詭計。現年55歲的哈爾魯德說，語言和思維是有聯繫的，比如我在這裡用蒙語和別人在專業領域作深層次交流的時候，外蒙古人士會問我，你是不是內蒙人啊？因為我的思維裡面的漢語思維的方式，因為我在腦裡面很快的翻譯翻過來的。哈爾魯德在北京中央日民族大學畢業之後留校任教，然後在日本東京大學核物理專業讀了7年的博士學位，在2000年來到美國，在 IT 領域工作了20年。他說他本人就是中國民族同化政策的活生生的例子。我上學的時候沒有蒙古學校，只能夠讀漢校，但我的蒙古語就在家裏面，我的父母要求我講蒙古語，要記住蒙古語。他說小孩從小他的母語慢慢地弱化，用漢語來的思維的話，這個民族的文化傳統慢慢就會消失。從同化的角度來講，就是加速同化，他在這裡壓殺這個文化，終究按照這樣的統治下去，大一統基本上內蒙怎麼說呢？俗語說已經被搞定了，你搞定之後還要變本加厲這樣去做，這個是蒙古人接受不到一個事實。美國有線電視 CNN 的報導說，蒙古族是中國的模範少數民族，不像西藏和新疆自治區，內蒙古近幾十年來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少數民族的暴力騷動。內蒙古人在民族融合、民族團結方面，按照中共的講法確實做得不錯的，這個是一個很寬宏大量的民族，很熱情，但是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他們要來消滅你的母語，我覺得這個絕大多數所有的蒙古人都不會接受這種的統治方式。哈爾魯德說，很多民族人士恐怕蒙古語最終將會被漢語取代。中國同化政策的批評者說，蒙族人只要看看新疆和西藏現在的情況，就可以看到內蒙古的未來了。這個、就是為什麼一項語言教學政策會引起這麼大的激烈的反彈，現在他們基本上逐到底線了。哈爾魯德說，你可以佔有土地，你可以大量地移民入來，我們都是熱情歡迎接受他們入來，從歷史上都是這樣，後來你要將地名都改埋，要抹殺他的歷史，文革中幾十萬精英分子殺的殺，迫害至死，這樣一個民族以改革開放高速發展一個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掠奪的過程，到最後蒙古人連草場都沒有買，等於是走投無路，逼到牆角，最後中國有句話叫做狗急跳牆，蒙古人到了這樣的地步，我們在這邊真的沒有什麼辦法再沉默下去了。9月13日居住在華盛頓特區的哈爾魯德說，當地10多間民族人全部出動，100多人拖家帶小舉行一次和平示威活動，從中國大使館到國會山，再到蒙古大使館。美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兩個主席的聲明說，中共當局過去在西藏和新疆亦都進行過類似的課程改革，這種系統有時強制地致力對少數民族的同化政策，在習近平上台之後得到全面強化。我百思不得其解，我不知道他習近平到底想要什麼。蕭恩說，總加速師的名字給得很恰當的，他本來在高速路上以50英里的速度在同化，大眾最近因為一切向前看，以後對民族這件事不是很重視了，大家都想賺多些錢搞好自己的生活，對民族也都有些疏忽了，但環境就是這樣，反正蒙古語學了漢語，在這個社會上大家都習慣，現在你一下子加速到100英里，大家不能夠暈車落嗎？就覺得不安全了。蕭恩說，如果你的文化是這麼優秀的話，你就讓它自然同化吧，做什麼一定要用武力來同化一個民族呢？這個是我們沒辦法接受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方冰發自紐約的報導。
自從疫情今年三月在美國爆發到最近秋季新學期開始，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的生活不斷經受衝擊，新冠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和高失業率加劇了勞工市場的競爭，同時美中關係亦都是急速下滑，這些因素影響留學生的未來規劃，離開美國逐漸成為他們最終可能作出的選擇。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的報導。
2019年夏天，來自北京的 Alexandra 落地肯尼迪國際機場，在紐約大學開始了為期兩年的留學生活，專攻媒體文化和傳播。他喜歡這個地方多元的環境，他說有博物館、音樂會，有逛街的地方、百老匯的演出。他說那個時候他感覺到非常之放鬆和開心，但是事情逐漸起了變化。2020年7月，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出台政策，要求學校秋季不提供線下課程的留學生離開美國，包括哈佛和耶魯在內的多所高校立即提起訴訟。該政策隨後被撤銷，已經在美國的學生可以不用離開，但是尚未入學的國際新生還是沒有辦法入境美國。雖然沒有受到政策的影響，這個事件令到 Alexandra 相信學生群體成為目標。隨著開學在即，他形容自己目前的感受是惶惶不可終日。他說你完全不知道下一次的疫情是哪個時候。他在講到自己的擔憂的時候又表示，然後你也隨時有可能要回國，未知數太多了，一整個人就非常之緊張。本來打算明年畢業之後在美國找實習機會的他，因為目前萎靡的工作市場而覺得這些是難上加難的事。他又說這些就很焦慮了，覺得沒什麼實習的可能性，這個留學的錢可能就是沒有預期的性價比那麼高了，從享受這個地方的生活變成了覺得自己在這裡留下非常之不舒服。8月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指出 TikTok 和微信收集用戶的信息，並可能在中國政府的要求之下將它上交，要求從45日之後開始受美國管轄的個人和實體禁止與他們進行任何的交易。該行政令可能意味著從9月下旬起，中國留學生將會面臨與家人聯繫上的困難，這些就加劇了 Alexandra 回國的意向。與很多留學生一樣，他完全依靠微信與家人交流，與很多身在中國國內的家長一樣，他的父母不會使用 VPN 翻牆登錄被中國政府封禁的社交軟件。 Alexandra 說他的父母本來就很支持他留在美國發展，但是目前由於怕他感染新冠病毒，再加上越發惡化的美中關係的氛圍，他的父母急不及待地希望他回國。他說因為他的屋企只是他一個弟弟，他說他父母一下子就改變了主意，一開始他們非常之堅定，就說你想留下就留下，但是現在就說你能夠回來就回來了。王同學去年從美利堅大學的國際傳播碩士項目畢業之後，他申請到喬治梅森大學的博士，並且被順利錄取。本來這個博士項目提供了他擔任教職助理的機會，所給的薪資可以幫他負擔一半的學費，但是新冠疫情爆發之後，項目稱由於財政狀況的緊張，將不是幾有可能提供他任何的資金。另外一個獲取獎學金的渠道就是通過他即將就讀的項目所在的學院，但是作為公立大學，學院表示無法向國際學生提供獎學金。他說在一個瞬間可能性確實跌到了谷底，由於沒有辦法承擔全額的學費，他放棄了今年秋季讀博士的機會，申請了另外一所學校的工商管理碩士，準備畢業之後再繼續嘗試轉讀博士。他透露這個項目同意給予他相當於一半學費的獎學金。他說沒有博士學位將會難以在工作市場上面競爭，如果明年依舊沒有辦法申請到博士獎學金，他將會選擇回國。他又說這幾個月的疫情和惡化的美中關係令到他有了此地不宜久留的感覺，自從移民和海關執法局針對上網課的留學生之後，他怕下一個目標就是留學生的工作機會了。他說本來他們在這裡的選擇就已經很少了，他如果再限制工作的簽證或者是他們在這個地方工作的門檻的話，他覺得選擇就更加少。 對他自己的發展來說，其實並沒有這樣的必要，並沒有必要為了一個工作就強行留在美國。除了王同學，其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幾位學生亦都認為離開美國發展並非不可。在卡洛基梅隆大學紐約校區讀計算金融碩士的 Catherine， 來自千津將在今年12月畢業的她，屆時會有一個已經被安排好的實習的機會，但是美國工作市場的現狀令到她沒辦法不開始將目光投向香港和中國大陸。在華盛頓的喬治城大學讀金融的劉同學今年大四，她亦都承認如今畢業之後在美國找工作會比以往更加難，很多公司都表示已經停止招聘，直到新冠疫情結束。劉同學說自己身邊是來自中國的留學生都想要回國，雖然他有綠卡，但是考慮疫情以及美中關係如今發展的方向，他怕再過一陣返回中國看家人之後再回來美國的時候會遇到麻煩，譬如被迫隔離等。他又開始問自己了，留在美國是正確的嗎？不過亦都有不少的學生認為美中關係目前的狀況只是暫時的。在波士頓大學讀金融的 Jason 即將開始本科的最後一年，他說原本找工作就已經很難了，疫情無疑於雪上加霜，有移民美國意願的他因此申請了研究生，希望等到美中當前的緊張關係過去再繼續移民的步伐。在加利福尼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讀生物的大三學生邱同學亦都決定畢業之後讀研，他相信當前美中關係的動盪只是暫時性的，等他研究生畢業的時候情況就會好轉。相當一部分中國學生覺得緊張僅僅是在國和國的關係的層面，在他們生活之中幾乎沒有遇到不友好的情況。在哥倫比亞大學讀計算機科學的周同學和姚同學坦言經濟衰退並沒有影響到他們在計算機行業找工作的前景。周同學說美國政府的立場和美國的社會環境有很多的不同，他感覺在美國生活還是都挺不錯的，而且相信大科技公司也會為受影響的員工發聲。除了 TikTok 和微信，美國政府在越來越多的領域都對中國提高了警惕，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國家長期指責中國通過計算機竊取商業機密。美國國家情報局局長沒多久之前發表聲明，他說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試圖在社交媒體上面傳播虛假信息，干擾總統大選。7月底美國安全官員指出中國黑客試圖竊取美國莫德納公司的新冠疫苗數據。早在5月共和黨參議員湯姆·科頓已經提議禁止中國學生赴美學習理工類的專業。2019年有近40萬名的中國留學生在美國讀書，保持著向美國貢獻外來學生的第一名的地位。今年的新冠疫情和美中關係惡化會給這個數字帶來什麼的具體影響呢？目前還不得而知。國際教育協會向美國之音表示，當前他們沒辦法預測未來中國赴美留學生數量的變化趨勢會是怎樣的。不過在一份7月發布的報告當中，國際教育協會的統計調查顯示，決定今年秋季入學美國高校的國際學生的數字將會與高校給予沒辦法來到美國的國際生怎樣的選項緊密聯繫在一起。這些選項包括了提供網絡授課、允許延遲入學以及全部或者部分退還學費。另外一份數據顯示，過去10年以來赴美留學生的增長率持續下降，2009年的增幅較前一年相比是近了 30%， 而2018年僅是 1.7%。 目前這個數字更是出現了進一步大幅下降的可能。在星期一，在一檔華盛頓特區的電台節目上面，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暗示特朗普正是考慮認真考慮一項緊急措施，暫時禁止所有中國學生和研究人員前來美國就學和從事研究，理由是為了防止中共滲透。蓬佩奧又說，雖然不是每個來這裡的中國留學生都在這裡奉命為中國共產黨工作，但是特朗普總統已經在這裡認真考慮這種的措施。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浩華盛頓的報導。
隨著美國民主共和兩黨的黨代會落幕，美國的選戰正式進入完全備戰狀態。2020年，美國除了將舉行第59屆總統大選之外，還將會決定第117屆新國會的組成。今年國會選舉眾議院所有435席和參議院100個席位當中的三分之一將面臨改選。本屆國會選情最受各界矚目的焦點之一，就是民主黨是否將重新奪回參議院多數大黨的位置。目前國會參議院共和黨是多數黨，擁有53個席位，民主黨就有47席，其中包括了兩席獨立參議員，分別是來自緬恩州的金參議員和佛蒙特州的桑德斯參議員。本屆國會選舉，參議院一共有35個席位將會進行改選，包括亞利桑那州和喬治亞州兩場特別選舉。這35場參議院席位爭霸戰當中，有23個席位現在由共和黨人控制，亦就是說以當前參議院53-47的政治版圖來說，民主黨必須要在11月選舉當中不失分的情況之下，淨爭至少4席，才能夠讓參議院由紅轉藍，成為多數黨。但假如民主黨在這次參議院選舉當中只是新增3個席位，國會兩黨最後以50-50的選舉結果均分參議院的勢力，那白宮是否逆主將會對國會未來重大議案的推動起到決定性的影響？因為關鍵表決的時刻，參議院議長即是美國副總統將會為關鍵性的一票來到定奪。亞拉巴馬、亞利桑那翻盤的機率高，民主共和一增一減都未失分。據美國媒體分析，在12個民主黨把持的即將改選的參議院席次當中，現任阿拉巴馬州聯邦參議員瓊斯被翻盤的風險最高。瓊斯在2017年12月一場特別的選舉當中，以些微的差距擊敗當時醜聞風波不斷的共和黨候選人，奪下這個席位。不過，阿拉巴馬州一向被視為是共和黨的鐵票倉，特朗普總統2016年總統大選在該州大贏近30個百分點。瓊斯今年面臨特朗普總統公開支持的共和黨候選人圖博維爾的挑戰。雖然瓊斯的競選資金充裕，領先圖博維爾，但是仍然被各界認為是這次參議院選舉當中最有可能被共和黨翻盤的席次。雖然民主黨可能會失去阿拉巴馬州一個席位，但現任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馬克薩利的亞利桑那州席位亦都非常之有可能是被民主黨翻盤。2019年被指派成為代表亞利桑那州的聯邦參議員麥克薩利是現任參議院當中唯一一位從未贏得一場全州性選舉的成員。原本是聯邦眾議員的麥克薩利，今年面臨首次投入政治選舉的前美國宇航員、民主黨候選人海利的挑戰。雖然是數人轉政壇，但截至7月中為止，海利的競選資金已經大幅領先麥克薩利，因此民主黨對於奪下這個的席位充滿希望。除了上述兩個在這次選舉當中我有可能辨識的州之外，還有6個在國家的民意調查表現當中兩黨不分上下的關鍵的戰場州，亦都備受美國媒體的分析人士關注。值得注意的是，這6個席位現在都是由共和黨人掌控，而這6個席位裏面的5位的成員都是在2014年國會中期選舉進入國會的，意味着他们的选民将对这些议员的首届参议员任期进行检视。这6个关键的战场州包括科罗拉多州，2014年当选首次进入参议院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加德纳是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成员，过去6年里面推出多项与中国有关的法案，亦都多次发声力挺台湾。不過，加德納所代表的科羅拉多州屬於一個政治傾向不斷轉變的典型的例子。原本屬性偏共和黨的科羅拉多州，近年來當地選民的政治傾向開始快速傾向民主黨。2016年，特朗普總統在這個州輸了約5個百分點。加德納這次的選舉面臨的民主黨籍候選人是前科羅拉多州州長希肯盧珀。具備曾經有全州底盤支持的希肯盧珀夾帶著強勁挑戰，來勢洶洶，兩個人目前民意調查大致是五波。加德納是否能夠保住席位，成為這次參議院選舉最關鍵的戰場之一。北卡羅來納州 同樣是2014年當選首次進入參議院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替里斯所持的席位，亦都是民主黨意圖奪下的目標。北卡羅來納州在今年總統大選亦都是一個關鍵的戰場州。替里斯這次面對的對手是前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庫寧漢。據美國媒體分析，兩黨在該州都擲下了重金，這一場席位爭奪將會掀起一場昂貴的選戰，民主黨是否能夠成功翻盤亦都備受各界矚目。愛奧華州，來自愛奧華州的恩斯特是另外一位聯邦參議員首屆任期結束面臨改選的共和黨人。雖然作為農業州的愛奧華傳統上政治傾向於共和黨，2016年總統大選特朗普總統亦都大贏10%，但是在2018年的國會中期選舉當中，民主黨在該州一舉翻盤兩席共和黨的眾議院的席位，民主黨勢力的崛起不容忽視。恩斯特是愛奧華州第一位女性的聯邦參議員，民主黨今年亦都派出了另外一位女性的候選人，有農場小孩之稱的格林菲爾德挑戰恩斯特。蒙大拿州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丹恩斯亦都是第一届联邦参议员到期面临改选。2014年当选首次进入国会的丹恩斯的选情，一直到民主党成功说服该州前州长布洛克出马角逐席位，才出现转机。虽然蒙大拿州一直以来被视为是偏保守的红色，即是支持共和党的州。2016年的大选，特朗普在当地领先幅度超过20%。但是民主黨籍的布洛克亦都在同一年當選成為州長，獲得廣泛的民意支持。2018年國會中期選舉，當時該州的民主黨候選人泰斯特亦都挑戰成功進入國會，現為聯邦參議員。因此丹恩斯是否能夠守住這個席位亦都備受關注。另外一個關鍵州是喬治亞州，近年來政治傾向快速發生變化的喬治亞州，使到另外一位首屆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朴杜今年的選舉是面臨考驗。雖然朴杜的競選經費情況樂觀，但是民主黨推派的候選人奧索夫的募捐人能力亦都是不可忽視。值得關注的是，根據喬治亞州的選舉規定，候選人的選票必須突破50%，取得絕對多數的得票率才能夠宣布勝選。如果沒有任何一方贏得過半的支持，必須在明年一月再次舉行特別選舉，一決勝負。因此各界預計喬治亞州很有可能在11月沒有辦法順利選出新的參議院的代表，真正的結果可能要到明年一月特別選舉才能夠揭曉。另外一個備受關注的是緬恩州，同其他參議院戰場州的共和黨人多數是首屆國會參議員不同，現任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柯林斯對於共和黨是參議院的資深成員之一。1996年進入參議院的柯林斯被視為是溫和派共和黨人，曾經在多項議題上與民主黨人合作。不過民主黨這次派出緬恩州議會議長吉迪恩挑戰柯林斯，希望能夠直接將他的席位奪下。2020年的國會選舉和總統大選都在11月3日舉行。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的報導。美國加州仍然在度焚燒的大火是當地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波，在華盛頓州五日之內燒毀的面積之大，在過去任何一年當中排名第二。而上個星期在俄勒岡州，十分之一的人口接到火災疏散警告或者是命令。科學家說氣候變化正在使到美國西部的火災更加惡化。在創紀錄的大火直捲美國西部之際，特朗普總統仍然對氣候變化因素持懷疑的態度。但是加州大學野火專家勒洛伊·韋斯特林說，長久以來科學一直是對氣候變化發出警報。
We've been doing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for years now that indicates that these really severe widespread fire seasons。
他說多年來他們一直在建立的模式和進行的模擬實驗都預示嚴重蔓延的大火季節正在來臨，而現在他們正是實時目睹著這個情況的發生。他說野火燃燒需要乾燥的植物，而氣候變化正在為野火增加燃料供應。研究顯示美國西部過去一個世紀以來一直在轉暖，而空氣變化會令到乾燥得更快。他說這個意味著即使在正常年份天氣也都會更加乾燥，而這些年份也都不屬於正常的年份。 韦斯特林话：佢哋呢度喺21世纪最初嘅五年经历过一次干旱，这个可能系最近1000到1200年都冇发生过噶。美国森林服务部野火专家杰西卡·哈洛夫斯基话：温暖的天气正在融化西部山区作为水储存的积雪，这个地区依赖冬季积雪来到提供持久的供水。
We're seeing more precipitation falling as rain rather than snow. The snowpack isn't lasting as long with the higher temperatures.
他说他们看到降落来的更多是雨水而不是雪，气温增高，积雪没办法长期维持，因此融雪在季节早期就流失了。当夏季的干燥月份来临的时候，剩下的水分就更加少，而天气更暖更干，它是帮助了能够杀死树木的甲虫大规模繁衍。单单在加州，所有这些因素就导致大约1亿5000万株易燃的死树矗立在森林里面。但是哈洛夫斯基说，人类本身也要为火灾负责，较小规模的火灾过去会自然发生，让森林的林木变得比较稀疏。哈洛夫斯基说，二战以来他们非常有效地抑制了火灾，而在历史上经常发生火灾的比较干燥的森林，这个意味着现在的燃料比从前更多，因此一旦真正发生火灾，可烧的燃料更多，而且火势更加严重。另外，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容易发生火灾的地区，因此一旦发生火灾，破坏性更大，造成的损失亦都更加严重。哈洛夫斯基说，随着地球继续暖化，情况会更差。他说西北太平洋地区会发生更多火灾，大致估计每年燃烧的面积可能是现在的2到3倍。科学家说，今年破纪录的火灾季节只是小意思，厉害的还在后头。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戈纳的报道。陷入北京债务陷阱的吉尔吉斯斯坦继续呼吁中国减轻债务压力，这个是刚刚结束的中国外长王毅吉尔吉斯之行所讨论的主要的议题。债务问题都显示中国在中亚的活动不单止不能够赢得当地的民心，更加是面临各种的困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外长王毅9月13日到14日访问了吉尔吉斯斯坦，在和王毅的会晤当中，吉尔吉斯总统、外长等领导人再次呼吁中国减轻吉尔吉斯的债务负担。吉尔吉斯总统新闻处说，叶恩别科夫总统向王毅表示，由于疫情重创吉尔吉斯的经济，吉尔吉斯请求中国减轻或者能够推迟偿还所欠中国债务。中国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世界很多国家亦都因此深陷北京债务陷阱，并不富裕的吉尔吉斯斯坦就是其中之一。从今年春季起，这个中亚国家已经多次呼吁中国能够减免或者重组债务。总统叶恩别科夫4月份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电话交谈当中，主要讨论了债务的议题。吉尔吉斯外长8月份同样向中国发出了类似的呼吁，但是针对吉尔吉斯的请求，中国迄今并没有任何官方的回应。目前尚不清楚中国是否会将债务当成工具，在其他领域向吉尔吉斯施压，或者是获取其他好处和利益。吉尔吉斯是中国在中亚推动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一站，但中国在吉尔吉斯的活动并不顺利。很多当地评论人士认为，这正是王毅这次访问中所关心的主要的议题。吉尔吉斯财政部长叶恩巴耶娃在王毅来访前夕表示，中国是吉尔吉斯的最大债主，吉尔吉斯经济除非每年能够获得4%到5%的增长，或者是对外债重组，吉尔吉斯才可能有能力偿还欠中国的债务，否则吉尔吉斯将会面临严重的困难。吉尔吉斯财政部7月底公布的数据说，在吉尔吉斯的所有外债当中，欠中国债务高达约占大约43%。中国债务议题更是最近两年多以来吉尔吉斯社会关注的焦点。当地媒体和很多时事评论人士批评说，中国的放贷行动不单止非常不透明，未能够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反而助长了官员的腐败。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华莫斯科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